你在收听的是有亮点的 podcast， 我是洪耀，
我是赵贤，
今天是我们 podcast 第三集，也是周选前的一集，
所以我们是要来聊周选，聊政治吗？
No, 绝对没有要。
为什么不要聊？
厉害的人都已经在聊了，如果要听政治内容就去看别的。
好吧，那我们就聊一些比较轻松的，是吗？
我们来聊人工智能。
哇，有比较轻松吗？
可见是没有哈。但是在聊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先来回应一个观众的这个Q&A 吧，我们来做一个 Q&A。好，这是在这个死亡笔记那一集当中，有一个听众叫做 Mickey。他说很棒很棒，三个爱心，请继续的制作 podcast。 谢谢你，虽然我本人是有点私心，因为个人很喜欢听 podcast， 再加上不能去 KL 参加 open debate 大哭表情，你们有考虑下来 JB 吗？哈哈哈哈，造成你的回应是什么？有考虑下 JB 吗？
目前我们是 JB 是的确是我们想去的一个地方，可是目前的情况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了，我们还没有那么大胆。
对，我们其实有除了雪隆之外有去过槟城，那去槟城给我们的经验是，其实我们讲白就不够红，
就有点仰赖当在地的一些可能一些组织帮我们做一些宣传，或找他们的一些团员来帮我们来来看一看啊。他们看的话他们还觉得还不错，可是如果要我们去找完全陌生的流量的话，完全陌生不认识的人的话，在雪隆地区以外比较困难一点。
是是，比如说这一次去槟城就所以如果你是在槟城的话，然后注意到我们这个27号的场，也可以帮我们拉一下朋友来啦。不过那个考量就是现在我们还没有这么大的号召力，可是我觉得 JB 算是一个应该是不远的将来还是会去的，因为毕竟它还是人口密集度，尤其是华裔的密集度还是比较高嘛，那我觉得还是有可能，它跟槟城的那个概念是一样的，所以 Mickey 呀，现阶段看起来不是
还要等一段时间，
但是是有机会的。好，
还是你有认识什么人可以牵线也是可以，
讲白就是我们要金主啊。OK， 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课题呢跟人工智能有关，但是我们这个辩论节目我们就用一个辩题来作为一个切入点。那个辩题呢叫做强人工智能是人类发展的喜讯还是不是喜讯。
这不是我们 Open Debate 打过的吧？
对对对，这不是 Open Debate 打过的，这是小弟我打过的。
听起来很闷是吗？所以这不是 Open Debate 打的。
对，显然呢 Open Debate 的那个路数就最起码我们不会 frame 那个问题成这种模式嘛，我们一定会是用如果你还是怎么样，或是说会是一个更脑洞还是有趣的一个方法去弄吧。但无论如何啦，为什么要谈这个话题，是因为觉得有一些思路可以跟赵贤做一些分享。
好，那请开始你的装逼。
首先我要先问赵贤，这个想到这个辩题当中，你觉得哪一些是可以玩味的一些词句，或者你天然立场是什么呢？
我个人其实天然立场是蛮科技乐观主义者。
OK，
就是我个人对于科技，不管是人工智能啊，还是其他任何的有关科技的，我都蛮乐观，人最后能够掌控，然后为人所用。
讲到一个很关键的部分，就是人能够掌控和为人所用嘛。可是我们在谈人工智能这个部分当中，悲观论者很多的时候就会是说包括很多他们很喜欢就是持悲观的态度，就会举一些大神的名字，像霍金啊，就讲说这个人工智能我们总有一天是控制不了啦。 Elon Musk 也是这样讲嘛。所以强人工智能跟一般的人工智能它又有一个区隔。
怎么说？
人工智能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一些可能 ChatGPT 这种是属于人工智能嘛，可是它是比较
还不强吗？
还不够强，
还不够强
啊！对，就是强，或是说某种定义上的强，是可以到那种它真的是有自行学习到一种自我意识的存在的
哦
啊！但这个是在你看来是学界当中没有一个定论，
没有定论啊，没有定论。这应该不是一个非常明确，就是很或者是有一个学术定义很明确的学术定义的一个词了。然后，可是如果你要我说要强人工智能必须需要有那个自我意识的话，我就觉得太远了。
可是我们因为这个辩题其实我跟我一些朋友在一个比赛当中有打的，他们找到资料是 IBM 的定义当中自我意识是在那个强人工智能的范畴当中，
只有有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才算是强人工智能。
对，然后他 IBM 的结论是现阶段我们还没有强人工智能。
可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当然、跟你可能要讲东西有点远了，
可以，
可是
没问题，没问题。
可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叫做自我意识？
嗯，
就我自己本身看过那个一个 YouTube channel 叫 In a Nutshell， 大概很多人看过，就是他在讨论什么叫做自我意识，他完全没有在讨论人工智能，
嗯，
他只是在问到底什么叫做自我意识，或是自由意志是什么之类这样子的课题，
嗯，
但是到头来是要讲的证明人类有呢，我们连我们人自己有没有自我意识，嗯，我们都很难证明。
明白。
然后它可能是有点像是形而上学的一个问题了，
或是有一些科学的这个测验，比如说什么，嗯，什么你看到那个镜子能不能够辨别出那个人是你，嗯，他们就是用这个方法一个镜像测试，
嗯，
来去 test 那些动物嘛，这是一种方法，
可是也有很多，很多人去质疑这样子的 testing 的方式是很没有效啊，比如说你说那个先用方疗是让海豚好像涂一个颜料在他脸上，可是他这样子会对那个东西反应是因为他看到那个镜面有一个特别的颜色，还是他自己本身是有自我意识，嗯，这也有一点点的争议 了。然后包括好像就算是你有办法辨别这件事情，可是我有办法辨别的这个部分到底是一个自由意志的彰显吗，
嗯，
还是本身我就是好像电脑编程，你把编程写在电脑里面他也能够认出自己啊，你教他这样子认出自己的话，那如果人类的基因就好像电脑的编程，所有东西都是编进去的，嗯，那我们人类到底是不是有自我意识、
啊，
那如果人的自我意识都没有办法去确定有没有的话，你样子证明这个 AI 有办法有自我意识，
早造型来就是特别好，啊，之前完全没有沟通，但是他凭借他强大的这个科学领域的这个知识就可
以
分享很多这个其中因素，欸，但是无论如何，啊，这就是其中一个大家会知道啦，其实这个辩题一出来，它其实就是回到来就是人能不能够掌控这个强人工智能嘛，嗯嗯嗯，那如果能够掌控，它就会是实现很多本来正方或是说那种乐观派的各种想象，就是说你可以用它那取代掉一些低阶层的工作啊，
嗯嗯嗯，
帮我们去做牛做马，啊，然后人类就享乐啊，我们就不用工作啊，搞不好以后会有一个全民基本收入啊，这机器帮我们做工，我们就白领钱就好了，可以整天来看这个 open debate 啊，整天打辩论，做一些不是生产的东西，
这就是一个蛮乐观的一种看法了。
对，
然后我听过一个词叫做，我不记得具体是什么，是讲以前雅典
啊，
什么什么雅典，什么智慧雅典还是怎么之类的，他在讲这个 AI 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当时候的理想，
嗯，
就是雅典人为什么能够他们的哲学啊、科学啊、数学啊、艺术啊，为什么那么蓬勃发展，嗯，就是因为他们有一群努力帮他们做工，
对对对，就是那些贵族他们的工作，啊，苏格拉底这种都是贵族，
啊，对对对，
就整天就是整天去问人家什么是勇敢啊，什么是智慧啊，
什么是正义啊，什么之类的，
就去烦人了，因为他没有事情做所以他就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如果当然你如果是奴隶帮我们做，
对对，
当然有伦理争议了，
嗯，
但如果这是 AI 的话，那我们就人真的是可以解放，然后所有人都成为在雅典当中的贵族，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
然后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概念是讲可能就是共产主义实现的一天，
因为有一种讲法是就共产主义是一个很乌托邦的想象嘛，嗯，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平等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可是他的问题就是他可能不够生产力，
嗯，
或是整个市场机制的那个调配能力比较强，
嗯，
所以让整个经济发展更好，欸，这样如果有 AI 之后是不是共产能够实现，也是某一种学派的讲法，
嗯，
就是说 AI 的出现其实是让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成为一种可能了，
嗯，
这是乐观派，哦，各种各样的一些想象我们这边也略提一二，
嗯，
那悲观派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啊，如果这个就是那种脑洞剧啊什么，人工智能如果自我意识觉醒的话就会整个物种的那个竞争然后就会把人类给杀掉，
你觉得这有可能吗？ 你个人会觉得这种几率有这样的几率吗？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回到来，如果在整个辩论或是说谈问题的框架上，就是回到，欸，到底人工智能它的自我意识形成之它会不会有自我意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它自我意识形成之后，它跟既有的人类或是其实更精准的学术用词名叫智人，
嗯，
也就是我们这个人的物种
Homo sapiens，
我们会是智人是 Homo sapiens 吗？
不确定，
哦，不确定，没关系，好，反正就是我们其实人类是一个 general，但是智人是其中一种人类。其实 before that 我们有一个近亲，根据考古，
尼安德
特
人
啊，尼安德特人啊，就是他会不会对智人有这个起心动念要残杀我们啊？一种讲法是不会啊，因为反正资源都没有竞争嘛，
嗯，
他们是靠电力，我们是靠吃牛吃羊，他们可能也不需要啊，所以就很往这个方向去。 啊，这是双方的那个讲法，也是一般传统上我们可能会处理这个辩题的时候就很明显嘛，就是反方一定会讲说强人工智能定义就是有自我意识，然后 你被工作取代，然后甚至被他奴役，讲那种天马行空的东西，
然后提几份数据讲这根据专家有百分之多少的几率会发生这个人类毁灭什么之类的，
然后你不要小看哦，是因为它是一个黑箱啊，因为像很多人在讲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他就会讲说是他自我学习，你是不知道他的那个轨迹是怎么样的嘛，你不懂他怎么得出结论嘛，所以他不可控，所以他就肯定虽然最就算他不是一场噩耗都好，因为但这个辩题是不是福音嘛，这样他就是喜忧参半啊，所以从这个辩手的直觉来说你就会知道说其实反方是很躺的这场比赛他只要讲不是喜讯就可以了嘛，
不确定
啊，所以就是这个上下抵消不确定，所以正方这个时候呢，哎，这是我装逼的时候来了，
有请。
如果我们去打那种很传统的啦，抢定义然后讲一些好处，我觉得是吃力的，所以不如我们从人类或是强人工智能这个概念去玩一些手脚。
怎么说？
就是其实刚刚有透露一点端倪，就是人类是一个家族嘛
，OK，
然后智人是其中一个，刚刚有讲嘛，尼安德塔人是其中一个嘛，所以在以前的那个历史的平台当中，我们这个借由啊语言发达、语言系统啊，过人的智慧啊，把我们那个身强体壮那个尼安德塔人都给杀掉了嘛，然后我们就
杀掉了尼安德特人，
对。那现在其实如果如反方所讲的，这个人工智能它是无论情感、理智什么地方都跟人类很相似，因为很相似它才会有排挤效应嘛。而它又优于人的话，其实为什么人工智能不可以算是人呢？
Okay.
啊，这就是在那场比赛当中我做一个比较取巧的方法，就是扩大人类的定义。
哇，好可怕。
社会性的角度，然后去讲说强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发展是一个喜讯，是因为如果我们智人可以跟他和睦共处，当然就是 win-win 的 situation， 但是如果不行的话也不否定他是人类发展的喜讯，就很像我们取代掉尼安德特人统领这个世界把文明往前迈进，那未来就是强人工智能在引领我们啊。
那这个架构在场上有遭受到什么挑战吗？还是大家能够接受吗？
肯定有的。最直接挑战就是他妈的 DNA 都不一样，你还可以讲你是人类？
他没有 DNA， 不是不一样，是
没
有没
有 DNA。对。但是可是我们在界定物种的时候，真的是那么生物学做判断？
对啊，机器人不是人吗？
哦，
有啦。
或是说我们所谓的你是什么样的动物，或是你是什么样的归类，其实都是有一个范式在界定的嘛。那过去可能我们是仰赖生物学，但是有没有一种社会属性的角度去理解这件事情呢？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是男还是女，以前我们就是看那个什么 XY 是吧 XY， 但是现在来到现在更加先进或是更加前卫的思考，在一些西方国家，他们不就是说你想做男就做男，想做女就做女吗？就由你的性向去决定以此就是说其实大家大可不必拘于你所谓的生物学的定义、
okay.
其实可以用这个社会性的框架去看这件事情，而这样子看其实也比较 make sense、uh-huh. 甚至我在那时候听一个评委讲评，还有说其实尼安德特人跟人类的 DNA 也不像，跟智人的 DNA 其实也不像、uh-huh. 也是两个，只是因为我们在理解意义上觉得它跟智人很像，所以把它归纳为同一个人类大家族、uh-huh.不过这个我没有查证过，然后就完全是听那个
okay, 肯定是有基因上面有不同啊，所以才会不同的物种
对反正就是它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框架所以与其跟他去揪，我就觉得与其是跟他去揪到底定义上谁对谁错而且那个赛制很短啊，你知道啊，司法杯第一轮所以就干脆让，然后就直接去抢那个定义就好了。
那结果有赢吗？
有赢，可是险胜了哈，打不好啊，今天来弥补一下。
太歪了这个架构。
但是你看啊，这个东西是还可以再退的。
怎么说？
因为后半部是人类发展的喜讯嘛。哪怕啊，你看啊，哪怕啊，我承认说，所谓的智人，这个强人工智能不是人类家族的一环。但是人类的发展一定要由人 智人来去推动吗？哦，就很像我这个我只有一个例子啊，撑过去就撑过去了啊，就是就很像神明的福祉传福音嘛，你是人啊，对不对
？OK，
但神的文明可不可以由你来传播？嗯，乍听之下是可以，对不对？
很难连接起来，
很难连接。很难连接吗？就莫罕默德、啊、
我觉得比较像是比较让我可能比较接受的例子可能是好像、
okay.
就是这个父辈传给子辈，就是父母他的那个想要达到的愿望交给了孩子去完成、然后孩子完成了过后那还是人类的、
这个问题是他不够，他没有那个非人跟人之间的那个差异、其实是一样的 concept 啊，只是我那时候用的例子就是神明，所以只要回到来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它仍旧在人类的文明上是进一步发展的，比如说农业啊、环境保护啊、政治领域啊、这个想象的话，其实哪怕它不是人类都好，它也是在推动人类发展，所以也是人类的喜讯。两层啦，两层就这样子吃。
这个部分应该很吃，就是讲定义上面强人工智能跟人很像。
对对对、
一定要吃、
这个是很 tricky 的东西，因为反方正方在吃的就是反方会去讲强人工智能会去取代人、但如果他没有一定程度的互斥，他如何取代？但是这个有漏洞啦，我知道啦，我讲一下知道啦。就我们跟恐龙也不像啦，但是我们也anyway
但是恐龙不是我们毁灭的啦。可是因为其实就是在那个这种科技悲观主义或者是讲人工智能很担忧人工智能会毁灭人类的这一群人当中，他们有一种讲法是因为大家肯定会问嘛、人工智能凭什么要杀掉我们，
是
这样第一个东西，当然讲他可能会不会有自我意识，有自我意识才可能想可能有一些邪恶的那种想法，你奴役我那么久，我不要再继续帮你做了，然后杀掉你。那如果人工智能不会的话，那是不是讲这个毁灭性的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呢？那这是第一种质疑嘛、那第二种质疑是讲即使他就是算有自我意识也好还是没有自我意识也好，到底为什么凭什么他好像你讲的、他如果跟我们没有相似的东西的话，为什么他们要杀掉我们？可是常常会出现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会不会不小心杀掉蚂蚁、
okay.
我们真的是讨厌蚂蚁，或者是蚂蚁跟我们竞争同一份食物，然后竞争同一份资源吗？
我举一个例子、你看贴不贴切、就是他们会讲啊、可能你就是使用这个人工智能，然后那个人工智能就是说你是说要让地球变得更环保、然后他根据推算得出的结论就是把全人类杀掉就更环保，
这是其中一种讲法、就是那个目标的不同意，就是你给他一个目标、但是有一个学术名词啦、但我不确定，但最简白的就是目标不同意、就是你给他告诉他要做一样东西，他只服务于那个东西的时候，会忽略我们想要的其他东西。
Okay,
再包括他是黑箱嘛、我就不知道他到底会怎么样做。这是一个担忧。但我刚才讲的东西是，他不需要有真的想要做什么东西。
更高维度的生物，
因为他已经是他是更高维度的生物的时候，他就不会考虑到我们的感受。就是当这个生物跟我们很靠近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觉得很亲近嘛。
是
狗的一个生命，我们可能还会 care 一下；猫的生命，我们会 care 一下；大象搞不好还会 care 一下。可是昆虫，我们大部分人会 care 嘛？就比较难。那如果是这个人工智能对于我们来讲它也是高我们那么多的话，那或许它也会 care 我们。那这个东西就是它会把那个后果讲到很严重、但几率可能小，可是后果很严重。
对对 对, 对、
这样子来操作。
对，好，这就是辩论赛会让大家胡说八道的一个场合啊。因为很多时候现实的探讨，其实如果你请那种人工智能专家说、你讲的这种人工智能是就只存在电影啊？
没有啊，这些都是人工智能专家会去讨论的问题，的确是有的。当然，
okay, okay,
也是他们也会分成两派啦。
Okay,
就是有些人就讲讨论这个问题，你们想太远了。这东西还每次都有的、从以前我们不就害怕，当时候那些那个什么、叫什么那个工业革命的时候，那些纺织机农民不是去破坏那些纺织机吗？然后大家很怕这个纺织机会取代我们的工作，结果我们还不是一样工作，还越加班，一直加班。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了、
可是未来哦，其实老实讲人工智能有自我意识哦、我觉得他自己演变的话不大可能了，
这样说
但是就是他自己透过一个系统然后一直去转、研发出自我意识，
自己学
自己习得而来、像那种 Westworld 那种比较不大可能、Westworld 大家可能会看过可能没有看过、那就是 可以去找一下 Google Search。 但是我觉得有另一种可能是更极为可能的，
这样说
就是人类的意识迁移到机器人的身体、
okay. 这个应该是就是 Elon Musk 的想法就是他的想法就是人工智能总有一天会超越人类，很可怕，
是
所以他要先自己去研究好，同时就他还有另外一个公司嘛、另外一个公司叫
Neuralink
就是脑机接口、就让人跟这个人工智能结合起来、这样我们先做自己做神人，
对对对，就是那个时候也算是人工智能啦，但是你就是有人类意识，但是你借助了他的那个超强芯片，然后你就有更强的各方面的能力、
对，
好胡说八道时间结束。
那有机会不懂大家会对人工智能的题目会有兴趣吗、还是你有什么辩题关系到人工智能你想了解的，欢迎在留言还是怎么样去给我们一些建议。
我们还没有辩过人工智能的题目、
对，这个已经是在辩论界竞技辩论已经达到非常多了，那可能你有兴趣想看我们讲答，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下期见，拜拜
拜拜。